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6月13号到6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善恶因果，父亲行善救男孩，儿子得福成大器。善有善报是天理，其不因地域国度而有别，也不因民风种族而存异。纵观历史，古往今来善有善报的事例可以说是多如繁星，数不胜数。下面说一个外国善有善报的感人实例。在英国的苏格兰，有一位贫苦农夫叫弗莱明，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有一次他在田里耕作时，忽然听到附近的泥沼地带有人发出呼救的哭叫声，他当即放下手中的农具，迅速地跑到泥沼地边，发现有一个男孩掉进了泥沼里。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奋力去救这个男孩，终于使他脱离了生命危险，使男孩平安回到家中。两天以后，一位高雅的绅士驾着一辆华丽的马车来到了弗莱明所住的农舍，毕恭毕敬地自我介绍说，他就是被救男孩的父亲，特此前来道谢。这位绅士表示要以优厚的金银财物报答恩人，但农夫却坚持不受。他一再声明，我做的只是举手之劳的事，绝不要你的任何报酬。正在互相推让之际，一个英俊的少年突然从外面走进屋来，绅士打量了一眼便问道，这是你的儿子吗？农夫很高兴地点点头说，是的。绅士接着说道，那好，你既然救了我的孩子，那就也让我为你的儿子尽点力吧，让我们定个协议吧，请允许我把你的儿子带走，我要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假如这个孩子也像他父亲一样善良，那么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令你感到骄傲的人。看到绅士这么诚心诚意，农夫只好答应了他的提议。那位绅士非常讲信誉，重承诺，果然说话算数，不但把农夫的孩子送进学校读书，而且还供他在圣玛丽医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个农夫的孩子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英国著名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教授。他于1928年首次发明了举世闻名的青霉素，也译为盘尼西林，后来又经过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和德国生物学家钱恩的进一步研究完善，于1941年开始用于临床，并于1943年逐渐加以推广。青霉素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和雷达相并列的第三项重大发明，弗莱明的名字也因而飞升于全世界。上面提到的那个绅士便是英国上议院议员丘吉尔，他的那个被农夫救起的儿子后来成了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二战时期的首相丘吉尔爵士。谁也没有料到农夫救起的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对后世竟然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他自己的儿子也因此而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日后也成为英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和青霉素的发明者。自从有了青霉素，不知拯救了多少过去根本无法救治的生命，真是为全人类造福不浅。从农夫救人而获得福报这个实例，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行善救人的前因， 当然也就难有积德得福的这个后果。善报之宴真是如影随形，丝毫不爽。且看农夫的善行所得的报偿是何等的优厚丰盛，是何等的光彩夺目，是何等的发人深省。善有善报的天理真是公正无私，且所言不虚呀。
海外采风。美国德州参议员褒奖法轮大法。201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纪念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罗斯·沃斯特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赞赏法轮大法对社区的贡献，并祝贺法轮大法日。褒奖译文如下：鉴于德克萨斯州参议院荣幸地与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及达拉斯·福特沃斯地区的居民一同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鉴于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立的，以真善人普世价值为准则的一种平和自我提高的修炼，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用舒缓的功法动作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提升。鉴于自传世20年来，法轮大法已帮助数百万各界民众获得了健康和精神的宁静。鉴于法轮大法自1996年红传到本地区以后，参与了很多社区活动，且今年本地的世界大法日庆祝活动在5月6日于布兰诺市 Russell Creek 公园举行，因此宣布德克萨斯州参议院表彰美南法轮大法学会的成就，并对这一难忘的世界大法日给予最美好的祝愿，宣布颁发本公告，旨在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罗斯·沃斯特，德克萨斯州参议员。
奥地利民众在国际美展上了解真相。为期12天的真善人国际美展于2012年6月在位于奥地利上奥地利州的首府城市林茨新市政府大楼内举行，展出吸引了一些市政府工作人员和当地民众前来观看。来宾们被法轮功学员艺术家们的作品所感动，对他们的精湛技艺赞许有加，尤其是画作中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场景，震撼着每一位来访嘉宾的心灵。一些来宾在留言簿上留言，表示对艺术家的赞许，同时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格上签名，以帮助停止迫害，贡献自己一份力量。有些人还买走了法轮功书籍，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还有人想走入修炼。有的来宾在看完画展后不停地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这次机会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加拿大高贵林市游行，观众赞天国乐团。2012年6月10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大温哥华地区高贵林市举行的一年一度泰迪熊节游行，来自大温地区的65个团体参加了游行表演。有观众表示，天国乐团的音乐打动心灵，升华人的精神，带给人欢乐。温哥华天国乐团负责人杨女士表示，温哥华天国乐团每年都收到游行组织委员会的邀请来参加游行，每年都获得最高奖项，受到观众们的欢迎，反响很好，今年也不例外。天国乐团当天演奏了《永远的枫叶》和《法轮大法好》等乐曲。当日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荣获步行队伍第一名。从温哥华岛赶来观看游行的莱斯先生与亲戚一起坐在路边观看游行，当天国乐团走过时，他大力鼓掌欢呼。莱斯说，我了解法轮大法，知道他们的反迫害活动，我喜欢他们演奏的音乐，这音乐带给我欢乐，所以我为他们欢呼。莱斯先生用双手指着心脏部位进一步解释道，这音乐打动了我的心灵，升华我的精神，让我感到很愉悦。观看这天游行的华人较多，他们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看到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奏，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据退党服务中心义工统计，当天有34人现场同意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刚刚从大陆广州技术移民来加拿大的赵女士，带着儿子和朋友的孩子来观看游行。当看到法轮大法的天国乐团到来时，两个孩子兴奋地欢呼起来，高兴地手舞足蹈喊着：哇，中国人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来喽！”赵女士兴奋地赶紧录下这精彩的一瞬。赵女士对记者说：法轮大法的队伍太壮观了，没想到法轮大法在国外发展这么快。她遗憾地表示，在大陆看不到这样的游行的。
最可信的人，我是一个会计，在一家小私营企业工作。现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向下滑，我的单位也不例外。仓库的成品不断丢失，仓库一个月盘存一次，盘时总会少那么一两件。这家企业是做手工艺术品的，精度要求很高，成品率很低，有些产品价值很高，丢一件对企业损失都不小。这件事令总经理很是伤脑筋，钥匙总让保管拿吧，买东西就耽误事，让换着拿吧，东西总丢失，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尽管钥匙的不只是保管，为了上下班卖东西方便，科室负责人及部门经理都在轮换着拿，也就是说，拿钥匙的范围就在上层主管者手中传递。每晚的值班人员有财务、科室、经理、办公室总计四人。按正常的程序，卖东西时财务只是开票收钱，不应该拿仓库钥匙的。但最后领导思虑了很久，决定财务人员下班后经管仓库钥匙。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财务人员中有两人都是修炼法轮大法，信守真善忍的。总经理说，你们才是最可信的人。当然，总经理的决定很明智。自从财务经管钥匙以后，单位丢东西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正规的财务管理，会计是记账，只管账务处理，出纳是管钱的。我单位出纳是总经理的儿媳妇，家务事多，她把抽屉上及保险柜的钥匙也给我一套，她不在时让我替她经管收付业务。对于一个外人能信任到这种程度，也是因为她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天天亲至，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真诚和宽容。事实上，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值得他的信任，多年来一直这样，从没出过差错。以前我们修炼大法时，为了利益也是不择手段，而且还觉得自己不错呢。我刚开始学李洪志师尊的转法轮时，看到书中写道，在心性的提高方面，突出的例子特别多。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这段话使我很受触动，自己做过的不好的事情立马就反映到大脑中来了。我贪占过公家的钱，当时是这样的，公司资金困难，为了融资，亲朋好友都可以往公司存钱，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息。我利用职务之便套利息6000元，公司当时急用钱，我却干出这么不道德的事。认识到了，我立马更正错误，赶快把这笔钱从我的账户上划出归还公司。在以后，公家的任何财和物根本就不会动我的心了。 是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提高了我的境界，重新塑造了我。我沐浴在大法的美好中，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做更好的人了。同时，在大法指导下的言行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所以领导才会说，你们是最可信的人，修炼法轮大法太好了。
众生觉醒，政法委内部限三退，610官员帮15亲人退党。政法委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治工具。今年2月，博的亲信王立军夜奔成都美领馆祈求避难，向国际社会掀翻了政法委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倒卖、活人实验等等违法犯罪的血腥黑幕。与此同时，政法委内部的人员也在寻求后路，每天给中国大陆打电话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李妈妈讲了她遇到的一个事，一个610官员为她的亲人退党。李妈妈回忆说，上个月她拨通了一个电话，刚说完，朋友告诉你一个消息，三退保平安，现在已经有1.17亿中国人三退了。电话那头一个男人说，哦，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李妈妈说，那我哪知道啊。那人说，我是610。李妈妈说，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对方开始耍凶。李妈妈说，我以前和公安局的局长讲真相，一个局长退了38人，还有一个局长退了42人，他们不但自己退党了，还把一家人亲戚朋友都给退了，他们都得救了。那人不吭气了，也没挂断电话。李妈妈就从610是怎么成立的，江泽民又是怎么一人独断专行，非要镇压法轮功的活摘器官，现在江泽民血债派开始遭恶报等等，一口气讲了40多分钟。电话那头不但没挂断电话，而且一直在专心地听。他问李妈妈是干什么的，什么学历，李妈妈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小学还没毕业呢。他说，我不相信。李妈妈说，练法轮功的人身体健康，没病，有智慧，你要是真了解法轮功，你就相信我说的是真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们610最清楚，迫害好人不是造孽吗？李妈妈劝他赶紧退出共产党，悬崖勒马，这是逃命的路。他听了这话，就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都报给了李妈妈，还把他老婆、两个孩子和几个亲戚朋友共15人的姓名也报给了李妈妈了，把每个人入过党团队的情况都一一如实报出来，请李妈妈记好帮忙退。李妈妈说，你要通知他们，让他们点头认可，要不不管用，神佛只看人心。他保证一定照办。他还说自己喝酒抽烟乱性。李妈妈说，江泽民让你们迫害法轮功，骗你们干坏事，拿钱哄着你们吃喝嫖赌抽，把你们往下拖，那是往地狱里拖啊，往死里害你们，你要赶紧住手，以后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要保护他们，这样你能积德行善，对你的将来有好处。他都一一答应了。王立军出事后对公安系统打击很大，北京一公安对朋友说，宣布薄熙来下台，我心慌了，有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感。薄熙来是大太子党，说没戏就没戏了，公安系统不是一般的违法啊，在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是掉头的罪。政法委系统的一些警察等纷纷留后路，恐惧遭报应。不管怎么样，善恶有报，三退求神佛保佑我们一家人吧。已用化名在大纪元新闻网站上登记退党了。北京一派出所片警说，这次政局变化动静很大，连他们所长书记都显得紧张兮兮的，他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比如今后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变了，要给法轮功平反的话，该怎么面对？他说，我采取消极怠工，再让我夜里去抓人，找辙溜号了，再有举报法轮功的，我肯定装傻了。许多国安警察主动要求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他们寻找平时在各种生活环境中在讲真相促三退的法轮功学员， 大陆也出现全村退党，一个企业集体退党的奇景。根据大纪元网站上的三退统计，从2004年12月3号起，目前已经有逾 1.18 亿人登记退出中共体系的党团队组织。
不孝恶习入僧变牛。南宋时，江西玉山县有处村庄名叫七里店，当地村民谢七的老婆对婆婆非常的不孝顺，每餐只给婆婆吃杂粮，而自己却吃白米饭。绍兴30年七月七日，谢七和他老婆一起出去了，只留婆婆一人在家。有位云游僧人路过谢七家，向婆婆化缘要饭，婆婆笑着答道：我自己都吃不饱，实在是没有多余的杂粮施舍给您。僧人指着饭盆中的白米饭奇怪地问道：敢问老婆婆，这么多白米饭为何说自己吃不饱？婆婆则回答：这是媳妇儿她自己吃的，这些饭我做不了主，不敢施舍给您，否则媳妇儿回来我必被她辱骂。僧人听后依然请求把白米饭施舍一些给她，婆婆畏惧媳妇儿，始终不敢施舍。过了一会儿，媳妇儿就回来了，僧人便向她请求布施，岂知她一听就破口大骂那僧人，不料僧人却继续哀求她施舍。那媳妇儿看僧人穿的袈裟不错，便说道：托儿身上袈裟来乃可换。僧人听后竟真的把袈裟脱下来递给了她，她接过袈裟便披在身上，以此嬉戏玩乐。此时僧人忽然一下便凭空消失不见了，同时袈裟也变成了牛皮，裹在那媳妇儿的身上牢不可脱。接着他身上就开始长出牛毛来，不一会儿就遍及全身，头部也渐渐开始变成牛头。谢七一看老婆变成这样，就赶快去岳父母家报信。等到他们赶到时，他们的女儿，这个不孝的媳妇儿，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头牛。众人知道此事后，明白这个和尚定是神人，不由得感叹不孝的可怕。记载中，这个不孝之人之所以变成了牛，我认为一是他不孝敬婆婆，二是他不敬重出家修炼的僧人，不仅不愿施舍，还要拿他的袈裟来戏弄取乐，最后才落得如此下场。今昔对照，现在任马克思为祖宗的中共几乎完全迫害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与文化，愧对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可以说是最大的不孝。而且中共这个邪党还大肆残害法轮大法修炼人，其最终之恶报必定比那别扭的不孝媳妇儿还要凄惨无数倍。唯愿世人以此为鉴，善待大法修炼者，赶快退出必将遗臭万年的中共，不要作为他的一员和他一起遭殃。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